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点一刻谈些吃喝，我是九点一刻。从我开始喝酒学习葡萄酒威士忌至今也过了快六年了。这一两年呢，我总是一再的被朋友询问一个问题，他们问我说：“哎，高年份的威士忌为什么那么贵啊？真的有比较厉害吗？或者是这款威士忌出新包装，哎，新款是不是比旧版的厉害啊？”之类的关于年份还有版本的问题啊。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提问哦。那由于问的人数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很值得今天拿来当做主题来聊一聊。尤其是这几年呢，许多威士忌酒厂呢不断的改款，推陈出新。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次复习跟厘清烈酒啊，如同威士忌啊，还有葡萄酒哦，这两者关于年份定义的不同哦。在威士忌、干邑白兰地、兰姆酒，甚至是墨西哥的龙舌兰 （Tequila） 等等哦，标示年份的时候，它都是表示瓶中酒液的组合所用到的最低年份。我们以一瓶十二年的威士忌而言啊，表示在这700cc 的酒液里面，最少最少有一滴是盛放了十二年的酒，而其他的几百滴、几千滴呢？它有可能是15年、21年乃至于150年都有可能，但是只要它有一滴是12年的，它就必须标示12年。而这样的概念呢，也延伸到了其他的棕色烈酒。那棕色烈酒指的就是需要经过统陈的蒸馏酒。那至于这些其他烈酒的标示的细节，我们留待以后再聊。而至于葡萄酒呢，它主要是标示所采用的葡萄的收成年，而这个年份呢，会隐含了那一年天气因素对葡萄的影响。许多葡萄酒专家啊，光是看到年份呢，他就能联想到那个葡萄产区那一年的天气变化如何，进而呢推断出该瓶葡萄酒可能会有的风味表现。所以他们还没有开瓶，可能就已经有个六七成的把握和判断了。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摆在威士忌啊。毕竟你很少听到，哎，葡萄酒改版上市啊，新包装啊，很少这种事情发生。以波尔多的拉菲堡而言啊，这么多年呢，它就是那个酒标、那个包装。而且呢，对葡萄酒来说，每一年因为天候的影响，就已经可以产生非常多的变化了，何必要再用改版来画蛇添足嘛？但是在威士忌的世界就不是这样子了。威士忌呢，相较于葡萄酒这种酿造酒，它非常仰赖人工还有制程。大麦的本质它固然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影响风味的关键因素，反倒是各项工序基本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说大麦如果没有发芽或者是发过头，那你就会影响到后续的糖化和发酵作业。发好的麦芽如果没有经过适度的烘烤，那残留的水分过多就会影响发酵的结果。发酵的时间如果没有拿捏恰当，可能会产生过多不必要的气味。蒸馏器的形状啦、高度、容量，甚至到蒸馏的次数，以及你蒸馏的方式，你是要采用直火蒸馏，还是隔水加热蒸馏等等的，以及你在蒸馏之后你要取酒心的比率，这些都是关键因素。直到最后放入橡木桶中，你选用怎样的橡木桶，是雪莉桶还是波本桶，是一次桶还是二次桶，还是你只是要过桶，以及是否换桶、存放多久、你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甚至到最后的调配工艺等等，这些都一直在影响着威士忌的变化。那也因为我刚刚上述的种种，这么多原因、这么多干扰的因素、这么多影响的因子，所以在很多国家，威士忌不被认为是农产品，它是被认为是一种工业产品。而对于这样的工业产品而言呢、啊？它最大的成本，当然你可以说厂房设备、人工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成本、很重要的投入跟资本。但其实最关键的、最耗费的，而是时间。你要想，大麦从进厂经过各种工序啊，最后被放入橡木桶的整个过程，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月、啊。然而，你一旦入了桶，最少最少就是四五年，甚至动辄十数年到数十年以上的岁月。许多酒厂的调酒师常常是看着一批他认为很有陈放潜力的新酒入桶的时候，基本上 他很有可能等不到那批酒最后装瓶出厂，因为他动辄可能就是50年、60年，没有办法活到那么久。那最后华丽的映入世人的眼帘，这一切美好的想象和他的作品，他只能靠想象而已。所以，我们话说回来，经过这样漫长等待而上市的酒，基本上它的量本来就不多了，那它却承载了更大比例的仓储成本，更高的预期利润空间，还有酿酒师寄予的厚望，以及当然你不要忘记了广大饕客的渴望跟需求。所以你说这样的酒它价格能不贵吗？那相反的，对于调和式威士忌而言，则是因为一般来说酒商呢，它旗下会有很多很多的酒厂提供它选酒的一个选项，所以使高年份的调和威士忌的成本可以稍微压低一些。但反过来，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们付出了更多的金钱，并不是想要听到你酒厂承担的更多风险或是成本等等的，而是我们期望买到的酒有远超过其他低年份的酒的繁复风味和深度，甚至最好能够物超所值啊。而这件事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你究竟喜欢怎样的风味？如果你一直来喜欢的就是经过岁月洗礼的质感啊，那么经过长时间陈年后会产生的一些像是乌梅、人参、桂圆、木质调性啊，或者是生片的那种气息，当然就是你的心之所向了。可是如果你爱好的是年轻啊、刺激、明亮、阳光的那种气息啊，一些新鲜水果的气息，那其实可能8至16年的酒就会对你的胃口，不需要买那种超级陈年的老酒。所以搞清楚自己的喜好，才不会误解杯中风味想要表达的意念。你可能其实很喜欢年轻的酒，结果你买了一支超老的酒，然后你觉得不好喝，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你本身就不喜欢那样的味道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同一个酒厂，在这里酒厂我们指的是 Single Malt Whisky，高年份就一定比低年份的好吗？排除价格因素其实就是端看你喜欢怎样的风味而已。至于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嚷嚷着老酒好啊，老酒厉害啊，那个风味赞啊，其实我们要认知一件事情，绝大多数的原因基本上就是消费者他付了那么多的钱，情感上、精神上，他必须要说服自己买到的东西真的比较好，其实他可能本人并没有那么真的那么喜欢。第二个问题高年份的调和威士忌和低年份的单一酒厂，也就是 Single Malt Whisky 比，高年份的调和式就比较好吗？其实这是一个有点烂的问题，但我也常被问这个问题也有人跟我 argue 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调和式威士忌的核心概念，这个我们在之前有聊过。基本上调和式威士忌的核心概念是为了要达成一个风味平衡的雅致口感，而单一酒厂呢，他们必须要花比较大的心力去表现属于该酒厂的风格跟特色，所以是会有一些突出的一些风味表现的。所以你提出这样的比较，基本上是没有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别，这是没有什么好比的。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比较难回答。酒厂呢，常常推陈出新，出新版本、新包装比如说今天麦卡伦又换了一个包装，换了一个瓶身或者是百富换包装、换瓶身等等的，然后弄了很盛大的一个发表会等等的，那旧版的一定比较好嘛？这件事情呢，其实比较常发生在 Single Malt Whisky， 也就是单一酒厂单一麦芽的威士忌不是说调和式没有，那只是相对比较少而已。因为我可以简单讲，调和式威士忌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的酒商底下有很多酒厂供它做调和的选择，所以原则上呢，他们想要调成一样的风味的可能性比较高，不太需要去透过新包装或者是新产品的发表来隐藏它改变配方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到 Single Malt Whisky。新版本上市呢，通常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定期的行销计划，改版新包装有助于在激烈竞争的烈酒市场里面重新找回大家的关注度。大家可以知道，你进去一个酒庄，架上的威士忌的选项呢，动辄上百种。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品牌重新夺取大家目光呢？很简单，改包装，重新弄一个发表会，重新做宣传和行销，这是最简单的方式。那再来呢， 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改变产品的销售结构，他想要重新强力的推行某类型的产品。例如某家酒厂，他一直以来他有很多不同系列的产品，低年份、高年份，某种桶型、某种风味的。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一直发现他们的高年份的酒卖的比他们自己的低年份来得好，但是整体而言没有比同业来得好。这样会有什么问题？这样会降低酒厂的存货周转，因为你高年份的酒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你才能卖出来，还有你的获利同样的也是因为周转降低的关系。那所以呢，他们会想要透过新包装的发行行销来刺激他们新产品，来推动低年份的销量，来改变他们自己的产品销售结构，这是一个手段，一个方法。那最后一种可能呢，就是其实他的产品背后的存货库存量已经不足了。这里指的库存是什么？是他摆在酒厂内静置的那些陈年在酒桶里面的那些酒，或者是说他产生那些陈年的酒的产能已经跟不上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假设有一间酒厂，他连续十几年都是最畅销的酒厂，而且呢，他推出的21年以上的酒款一上市几乎都就立刻被抢购一空。那我们可以理解，很快的这个酒厂它就不会有足够的老酒，不过足够20年以上的陈放的老酒，可以拿来调和同样风味和风格的威士忌了。这时候酒厂的调酒师，他面对同样12年、15年、18年、21年等等的酒款的时候，他势必因为酒厂库存的变化和压力，他必须去改变他的配方。毕竟你的库存就那么多了嘛，库存老酒变少了，配方自然就有可能要改变。这时候酒厂必须透过新包装、新版本的行销手段来隐藏配方因为库存而改变影响风味变化的一个事实哦。那往往呢，这时候你可以听到伴随而来的行销术语总是什么青春、活力、清新、亮丽、年轻等偏向活力和活泼的那种形容词，因为老酒不够了，所以他必须要用更多比较年轻的酒去做新的配方。那年轻的酒当然就会展现出年轻的气息和活力。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啦，有这三种原因就是新版本的一个可能性啦。那当然啦，常常的状况是什么？是这三种原因是同时发生的。那至于呢，作为消费者，你要说这些原因究竟导致新版本是变难喝还是变好喝，这个就很见仁见智了。因为这个回到了就是你究竟喜欢怎么样的风味。有可能某一款酒，它30年的酒，它原本呢就是哇，有一种很陈年老的气息啊，乌梅啊、丹参啊，然后烟熏啊这种比较陈年高时间的气息。结果呢，它现在新版本出现了比较多清新的果香啊，清新的水果啊，比较多一点刺激感啊、酒精感啊，可能你就变得很喜欢了。所以呢，搞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但至少呢，我们剖析其中的原因，也就比较能搞得清楚自己到底在喝什么，以及你自己最后是想喝什么样的威士忌。OK， 那今天呢，我们简单就聊了老酒有没有一定比新酒好啊，威士忌版本变化到底背后有什么样可能的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或是吃喝饮食文化有兴趣的，欢迎继续订阅收听9点一刻谈些吃喝。我们下次见，拜拜。